我先代表我们正道福音神学院来跟大家来请安。我的同工李道基牧师也在我们中间，好，是你们老朋友，大家一下来。我这一次来芝加哥主要是来这边教一个课，是用同步上课的一个课程。我们透过这个网络连线，我们在芝加哥这个地区呢有七八位同学，那有七八位是在院本部，在芝加哥，在洛杉矶那边，因为还有十来位呢，他们在 Wisconsin 在 Ohio 在印第安纳。那透过这种网络的这种的连线的话，我们可以同时这样可以上课。我们的计划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提供100%的这种网络的课程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有心受神学的装备的话可以认真的思考我们学校这样一个课程。我们也感谢主，这么多年来我们在这个地方用心经营同工的支持，让我们神学教育能够一直往上成长。我们相信在我们中西部这个地区有很多很精彩的弟兄姐妹如果神呼召你出来当传道人的话就不要再停止我们尽快的可以出来一起受装备，一起服侍主我们也很感恩有这样一个机会用这样一个方式跟我们中西部的这些教会配搭侍奉黄牧师师母上过我的课然后这个另外那个黄丽芬传道的话也过去上过我的课所以到我们教会的话是有很亲切的那种感觉那这个刚才牧师提到说我们上个月是这种的家庭月，那他要我在今天继续这个主题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叫将心归家为家而战充满这种战争的味道我的心情是其实蛮重的是蛮严肃的这个上一堂聚会的时候中间呢有几个人离开了，我希望我不是职业病但是呢有可能那个内容可能太重，他们可能就听不下去，也不一定。聚完会的话，有人说牧师这个信息很好。那无论如何，我用一个很庄重的一个心态，也是一个我的学术的背景，然后也是一个基督徒，那用这样一个心情跟他讲一个题目，可能是平常不太容易在教会里面听见的，但这是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需要警醒。我也看到我们教会是一个很用心的教会，你们的这个周报里面的话，不管是那个本周的这个金句也好。或是那个好像是一个小的文章里面的话，都跟我们的这个信息有密切的关联，所以如果你有空回去的话，也把那段的那个短片的那个信息稍微看一下，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要很用心的来看、来听，然后遵守神的话语。尼希米这边说：不要怕他们，要记得主是大而可畏的，要为你们的兄弟、儿女、妻子和你们的家来征战。那是为你们的家，为你们的 family 来征战。我们的和合本是翻成为你们的家产，好像是那个财产，但可能更大的话是为我们这个家来征战。那个背景呢是耶路撒冷的那个城墙被拆毁。那这样当你墙拆毁的话，你这个家就没有安全感。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所处是一个无形的墙。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的那个墙，原谅我这样说，也是被拆毁的，有很多的破口。我们需要警醒，要起来，我们同心纪念我们的主是大是可畏的，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教会、为神的家来这样来用心努力来打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底下这边说，你应当知道这末后的日子必有这种艰难的时候来到，因为时候快要到了，人必容不下纯正的道理，反而耳朵发痒，随着自己的私欲增添许多教师，而且转离不听真理，反倒趋向无稽之谈。好，我们今天早上要所谈的这些经文或是那些例子里面的话呢，是你平常在这些种大众的媒体里面，可能是报章，可能是杂志，可能是电影的话，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都成习惯成自然的。我前不久在改一个学生的作业，他是在70年代在中国那边长大的一个孩子，如今都超40来岁的。那么他在过去他所属那个社会的话呢，都是很平常的事情，这种人的关系在婚前婚外的关系都是很平常的事情，是他信了耶稣以后发现说那样不对劲，他在做一个很根本的一个改变。他曾经每一天几乎都上网看那些黄色的东西，但是信了耶稣以后的话，发现他不太对劲，他改变了。弟兄姐妹，我们所处的社会的里面是很多的无稽之谈，你可能真的是习惯成自然。今天早上求神这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从当中我们可以醒过来，我们可以醒过来。我们看一些很重要一些题目，就是目前社会里面不管在美国、在中国、在台湾、在世界的各地，一些相类似的这种光景。我们先看这种性的行为的开放对它的影响。 那这一本书叫做 Premarital Sex in America。 好，那个作者呢是这个德州 Austin 这边大学一个教授，这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有这种长时间的跟踪，有这种广泛的这样用这种社会的调查的一个结果的话，给我们得到一些的结论，好，让我们蛮惊讶的。然后从50年代以来，那么绝大部分的美国人在婚前他们都发生这种性的关系，好，那所以这种今天是如此，过去也是如此，一个大的差别在从前，如果人在婚前发生性关系的话，通常都会用结婚来这个结束，所以没有产生太大的明显的这种影响。好，那今天的话，很多的这种婚前性行为是一连串的，好，等于说这种婚前性行为跟他婚姻是两码的事情，是没有关联的。好，这边说这种84%的这些的这种大学生这个阶段的话，他们都已经有了这种性的经验。好，好，那么男性的话基本上还是以这种性的满足为主，性，好，所以他这更跟婚姻跟长久的尾声是没有什么关联的。那么女性的话，你们的本能的里面，好，是把这种性，好，跟爱跟婚姻跟安全跟这种尾声是相连接在一起，好，这是一个本能的一个表现。好，那么很多的女性以为跟她男生跟她一样的，好，有发生的关系的话就要长期的尾声，那结果的话不是如此的话，他们就很受那个伤害，好，那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不稳定，好，那女生会抓得越紧，那男生跑得越远，那这个恶性的循环就这样产生过来的。好，他们的这种尾声度因着婚前的性关系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被削弱，反而减少。那这是一个最近的，应该是在去年，啊，这个在台湾，他们11月时候的一个报道的话，那过去的研究的报告，他在70%-80%的话的这些台湾的人的话，都认为说婚前的性关系是可以接受的，大部分都是这样偏向。这个的话呢，是我们中国的内容的报告，也是在前年的4月的一个报道，提到说这个71%的人他们承认他们在婚前有性的关系。好，那我们中国有10几亿的人口，好，所以这个研究的话你可以想象那个数目，好，之多，好，之大。好，另外一个报告是去年的这个9月的话，好，中国的大学生，大四的学生的话有40%左右，好，他们已经在婚前有这种性的关系了。好，那么这个是在美国这个地方，好，啊，是在这个2013年的时候，好，提到美国的一些好的大学，著名大学，好，那你可以想象包括啊，像这个 Northwestern 这样的学校，好，我上个礼拜在这个 Boston 那个地方，有麻省理工学院，有哈佛大学，这些学校里面，这些好的大学里面的话，有一种新的这种约会文化，它叫 hooking up， 好，这个文化的话是把这种男女同学他们的性的行为跟爱，好，跟这种结婚是完全两码子的事情，好，是单单纯纯为了这种性的欲望的发泄。这样一种关系，这是我目前所处的美国著名大学他们这种的性这种交往约会的一个文化的背景，我们需要注意到这种现象。那这一本书呢叫 Hooked New Science on How Casual Sex is Affecting Our Children， 这个书的话，那个作者，这两个作者的话是美国白宫这种艾滋病防御的这样一个顾问，他们这一本书呢是给写一般普罗大众的，这个书不是给基督徒看的，他们的重点在告诉我们用这种脑科学的研究的结果来告诉我们这种婚前这种随意的这种性，那么对人的心理健康所产生这种永久的长远这样一个影响。好，他提到说呢，我们有一些这种共同的现象，当你我们喜欢吃巧克力，好，然后这种亲吻，好，然后这个男女夫妻同房，好，那母亲喂奶生小孩的时候的话呢，那都会分泌这种叫做 oxytocin 这种缩宫素，啊，这样的爱情荷尔蒙。好，姐妹们，你们生小孩是人间最自然最痛的一种痛，因为那个同时的话你的整个子宫充满了 oxytocin， 就那种很幸福的感觉，又痛苦又幸福。好，所以很多的姐妹的话虽然很痛苦的话还是愿意再生孩子，因为神的奇妙创造是这个样子，那这些是共同现象里面来。好，但今天要说，但是当这个女性当分泌这种的 oxytocin 的话呢，她就跟对方那种连结的感觉很紧密，那当他有这个关系分裂的话，他就受了伤害的。那你越多的性伴侣的话，那种受了伤越深。好，所以女性当你性伴侣多的话，那种忧郁症的现象就很显著的，是比一般的人还要多的。那么男性的影响在于另外一个叫做 vasopressin 哈，这个垂体后叶素的这个荷尔蒙里面来，这样的一个荷尔蒙的分泌，让这个男性跟这个他的那种性的伴侣有那种连结的感觉。但当性伴侣越多的话，这荷尔蒙的那种功能就越减弱了，他就越不会跟那个对方有那种连结感觉。 所以这两者的话，当你性伴侣多的话，都对于长久的婚姻关系有负面的影响。原本神的创造里面是有这些正面的因素的影响，让他们这个夫妻更紧密的连结，如今因为这样的婚前的关系的话就变得混乱了。那这样的话，说这种现象的话，对我们个人本身，对我们的下一代的身心灵的健康都是不利的，都是负面的。这是婚前性行为的这种影响。底下的话是同居的普遍跟他对婚姻品质关系这种影响。好，我们看一下。好，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好，这是一个去年的报告，在美国呢，哈，大概有8000万的人口是同居的。好，那如果你有机会这样注意这些的同居人口的那种比例的话，好，年年很显著、很快的增加。好，那不但是如此，好，这我们说这个，在差不多90年代左右，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好，那是我们这个啊、美兰浸信会他们感受到，好，那个时候20年前。好，这种婚前的性行为越来越普遍的话，他们就发起叫做“真爱要等待”这个运动，叫 “Love Must Wait”。那么这运动的话，就很快就全遍全世界。那个时候我在台湾的东海大学，大学里面在教书，在做牧师的话，我们都响应这个运动。好，那每一个这些弟兄姐妹的话，年轻人的话，他们就有个插一个小旗子，写上自己的名字，比如他们愿意守身，愿意持守这种贞洁，然后在我们的教堂的门口的草地上的话，插满这些的旗子。但是好像那样的一种的运动呢，并没有产生很实质的影响。好，但至少我们就是说，一个我们需要真爱需要等待，而这个同时呢，另外一种的一个风气，一种的价值观，叫做买车要先试车。好，结婚要先试婚，买车要先试车，那就画上等号，很自然的，好，应该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好，好。那这边告诉我们，在2011年的话，全美国啊，这种的所谓适婚年龄的这种女性的话，已经有1/4处于同居状态，还有1/4已经在之前跟别人同居过的了。好，好，那么到他们到第一次婚姻的话，已经有60%在婚前啊都已经同居。好，那因为我们刚说过，如果你的价值观是买车要先试车，结婚要先试婚的话，就是很合理的现象，很自然的现象。好，好。那但是目前的另外一个新的变化是，从前的这个同居是一个过渡阶段，好，通常在2年内会做一个决定，要么他们就结婚，要么他们就分开来，很少很少同居的关系超过5年以上的。那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他们把同居当作一种的生活的状态，好，他们可以生孩子，可以买房子，好，可以买家具，可以买宠物，就是不要结婚，就不要结婚。那么特别是那一些所谓低收入的，好，跟这种原生家庭破碎，他们对婚姻没有安全感的话，他们就更显得不愿意好去做这种结婚啊。好，但是这边这些研究调查告诉我们，好，如果在订婚前就已经结婚的，好，换句话说，客观的研究的话，如果等到订婚以后再结婚的话，影响不是很大。等一下我们再说一点。但如果在订婚前就已经同居的话，他那个结果，他们后来还是结婚的，但他们在婚后呢，好，他们对婚姻的满意度，主观的满意度比婚前没有同居的是更加的低，所以显然这个试婚对他们以后的结婚没有任何的好处。好，好，然后他们在婚后的话会经历有更多的婚姻的问题，好，他们离婚的可能性比婚前没有同居的话高出50%。好，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话，如果高出15%都是很不得了的事情，是很显著的影响。如果高出50%的话，绝对是负面的影响。好，这样子。好，好，那我们以前在猜测这些婚前同居的人，他们婚后关系不好的话，一个可能性是他们可能这些人格特质让他们不太适合长久的婚姻关系。那今天我们很有把握的说，好，就是这些婚前同居的人，他们就是基本上对婚姻缺乏委身感。好，但圣经的教导开宗明义讲到婚姻的话，就人要离开父母，然后呢跟妻子联合，那跟妻子跟丈夫联合就是委身的意思。好，那你婚姻缺乏委身，弟兄姐妹，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可以找到1000百个理由跟对方过不去，跟对方离婚。那这些人的话，他们婚前就同居，他们没有把握，而他们虽然婚前没有把握，他们同居，他们即使结婚的时候的话，他们的那种委身感，委身的程度还是没有增加。所以婚是结的，但结得模模糊糊、迷迷糊糊的。那到婚后的话，那些的现象，那种冲突、矛盾，好，然后失望，好，然后离婚的现象的话，就比婚前没有同居的就变得更多。所以这个 这个好像是买车试车，好结婚试婚，这是他们我叫做自欺欺人的一个谎言。好，这边告诉我们说，哈，这个在交往期间就同居的人，好，他们的关系，好，主观的觉得美好的，好，只有21%。好，在婚前他们没有这种同居的话，他们交往的，他们的关系好的话，有51%。好，那么这边提到另外就是说，哈，在婚前同居的时候的话，有冲突的有50%，一半左右。好，那么交往期间没有冲突的话，好，那这样的情侣的话，那只有16%而已。啊，所以再再都显示，好，婚前没有同居是好的现象。好，那我这个教大学生，啊，我做婚姻前婚姻家庭辅导的话，有很多这种的痛不欲生的这种现象。好，那既然同居的话，就像是有实无名的婚姻关系。好，要婚很难，要和也很难，那进退两难。遗憾的是，有些时候我们叫一失足就成千古恨。好，我们需要谨慎，虽然大家都是如此，但那个结果是很明显很显著的。好，那么这个的话刚说过的，如果是在订婚之后才同居的话，他们在婚后受的影响相对的就少了很多。但对我而言，如果你没有结婚的话，即便是订了婚以后都还是没有安全没有把握。我们中间很多姐妹们，好，那我问一个问题，好，当你订婚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订婚的戒指，好像有一个名牌的戒指，是很多人是梦寐以求的。好，如果能够用那个当订婚戒指的话，就很有价值很宝贵。好，他们很多人喜欢买 Tiffany 是不是。好，那我就碰到这样的一对的未婚的这种的情侣，订婚的，他们订婚的那个戒指是 Tiffany。 但订婚以后的话，通常从订婚到结婚之间，你们双方所产生的那种矛盾跟冲突，因为不但是两个人，是两个家族，那种冲突之多可以远远的超过你婚前交往的时间。好，我主持很多的婚礼，好多的这种新郎新娘是因为已经宣布当天要结婚了，不然的话他们就可能取消那个婚约，因为吵架吵得很凶。好，叫绕跑新娘，听过吧。好好，但他们还是好这样，所以他们这种即便是你订了婚的话，你的婚姻都还没有绝对的保证。好，那倾向是你既然订了婚就早一点结婚，免得夜长梦多。但是呢，好，你订婚的话并没有保证你马上就可以就是婚姻就很好，所以订婚后就同居的话，不差那几天那几个月，我们好好的等候持守。好，持守。好，那么这个的话是因为一个研究，好，这种从你在婚前比较早就发生性关系的，到你中间比较晚一点发生性关系，到你结婚才发生性关系的话，有这几个方面。一个是你们的主观的满意度，你们的沟通，你们的交流，好，你们的这种尾声的程度，好，你们婚后的稳定性，各一方面的话都是等到结了婚以后才有的，才是显著的更好。好，这个没有什么好去再去商量讨论，就是很明显这是这个结果。好，那所以我说，我们过去如果你可以这样想，弟兄姐妹，我们比较年纪大的话，我们过去都是很传统的，好，都是到婚姻之后才发生性关系的。我的父母亲呢，是到结婚那一天才掀起帘子互相对看的，那是旧时代里面的保守。好，但那样的光景底下，还有很多的夫妻算是怨偶，有很多冲突矛盾。但整体来说，好，这样的光景的话，远远比那些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很自由、很随便，好，在这个在交往间就住在一起的话，好，显著的有好的果效。好，那圣经的教导很清楚，那要点不是我们顽固，不是我们老顽固，不是我们保守，不是我们落伍，是神的话安定在天，我们要认真直接听。好好，那圣经里面的话，这种所谓性的关系的话，很明显是在婚姻里面的。刚说到那种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那个一体的话可以是身心灵的合一，但更根本的意思是讲的身体的合一，讲的那个根据哥林多前书6:19，当你跟娼妓在一起的话，就一成为一体了。好，这是身体的合约讲的。好，所以基本上的话，那种性的关系是跟在婚姻的里面来说的。好好，比如说人人都应当尊重婚姻，婚床就性的关系。好，也不可以不要玷污。好，因为神一定要审判淫乱和奸淫的人。好好，那我们刚讲是属于这种好像是禁止的负面的部分里面来。好，那当我传这个信息的话，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一定有多多少一些的人，好，你说林牧师你讲得太迟了，是已经发生的，那感谢主，在主的里面，刚才牧师的祷告，好，他有赦罪的恩典， 他的宝血有功效。我们什么地方跌倒，我们什么时候跌倒，我们知道的，我们认罪，我们悔改，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好，所以你 不只是为过去来懊悔，你还能够有一个盼望，看着这样将来，因为十字架的工作，它的功能所造成的。好，刚刚讲是讲负面的，这边讲正面的部分。好，那我很鼓励我们的教会用雅歌来教导这一部分，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好，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有时间久的基督徒的话，你读过雅歌的话，好，你通常会从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从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来读这个雅歌。好，那灵命的层次里面，好，它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他的心腹，这个都很美好。但是不要忘记雅歌的字面来讲的话，是两个男女婚前的交往，到他们结婚，到婚后他们起冲突矛盾，然后关系成长改变，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结果。好，那我们需要雅歌的信息今天对我们讲话，我们稍微看一下下。好，就要说这个雅歌里面的话，那个良人，那个弟兄的话，有非常高的同理心，记得那个话吗？好，这个加我说我是这个什么，那个是撒伦的玫瑰花，我是谷中的百合花，有一首诗歌这样唱的，耶稣撒伦玫瑰，好像很精彩。那如果你看那上下文的话呢，好，那个撒伦是一个地中海沿岸的平原，满了各种的玫瑰花，我是其中一朵，是很平常的。好，满山遍谷的百合花，其中一朵，很平常的。那良人说呢，你是百合花，我听见的，但是百合花在什么地方？在荆棘的里面。好，荆棘死气沉沉，然后当作一朵百合花的话，充满了生命力，独出独一无二。好，这是那个家良人。那么这边的话，我们看一下他怎么样来表现出来哈。这边的话，在这个结婚里面，他们这个在雅歌当中呢，哈，四章一节到五章一节，这一整章当中有一个名词出现，空前绝后，就是新娘新妇。好，或者这段经文是在结婚那一天所发生的。那在很多描述之后的话，这边这个有一个话这样说：我的朋友们，就是你们这对新婚的夫妻，你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吃什么喝什么呢？吃喝在你们婚姻当中夫妻爱的关系。那个这个话之前，良人这样说：好，就是我在进我的花园，吃我的奶，喝我的蜜，牛奶与蜜，好像这种夫妻的性爱是一种是上帝应许的一个东西。他说：好，你们要请吃，请要且多多的喝。新译本翻译说叫不醉无归，语正中翻译说叫沉醉于爱情当中嘛。好，英文的翻译的话叫做 love making， 是很明显的。好，在婚姻当中，好，你们要尽情的享受神所赐给你们在婚姻当中这种性爱的关系，这是圣经里面正面的这样来讲这个事情。好，好，那么在对于这种婚前婚外的这样一个性的行为的话，好，雅各有很精彩的教导。第一的话是我们姐妹们，你本身要为自己负那个责任，要自我的克制。雅各当中有三次提到这个话，叫做耶路撒冷的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唤醒，不要挑动爱情，等他自花。他那情感上很冲动，很想跟他的那个羊有更亲密的肌肤之亲的时候的话，他指着羚羊跟母鹿嘱咐众人，也嘱咐自己，不要激动爱情，因为时间还没有到，需要我们克制我们自己。但是那是很真实的，有这种挣扎，有这种欲望，但是你要面对，然后你要克制。 好，然后这样到了这个结婚那一天的时候，在雅各四章里面的话，你听到这个话，好，是这个家良人就夸奖叫做我的妹子，我的新娘，我的新娘，好，你是什么？他你说是上所的园子，是禁闭的水井，好，是封闭的泉源。很明显的是新郎在夸奖新娘婚前的贞洁来讲的。好，有试探，有软弱，有挣扎，有欲望，但也有克制，以至到新婚那一天的话，新郎可以这样夸奖他。好，那这种婚前的性的话，是一种叫做是有夫妻之实，无夫妻之名。好，那是一个很挣扎的一个问题。好，那你一分手的话就很痛，因为一已经被分裂出来的。好，那对我们某些人讲的话，我们说这种的处女处男的话一次的事情而已，但是呢，这种贞洁可以重新再开始。好，所以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有些人很伤很痛很遗憾很懊悔，好，但是在主的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机会，我们去认罪，我们悔改，我们重新可以开始。 好，我们姐妹本身有责任来为你自己来负责，但我们家人也有责任来保护我们的这些姐妹们。好，我先看一下这话来讲哈。这条说哈，雅各的八章八节，好像是这些这个家偶的兄长们在回顾当年，他说哈，我们有一个小妹， 他还没有乳房，还没有长的时候，人来提亲的日子呢，我们应当为他怎么样来办理。那他若是墙，我们在其上建造银塔；他若是门，我们要再用香柏木板来维护他。好，如果我们这个姐妹还不到结婚的时候，有人在这边来好像来搅扰他，要找他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如果他是那个墙把人挡在门外，好，这个来宾止步，闲人免入的话，我们给他建一个银塔，那更显得尊贵。但如果我们这个妹妹，好，她像一个门，开开关关，任人进出的话，我们的责任用当时最好的木头，用当时建造世界的木头香柏木来保护她。好，那我们的这个父母亲，我们的兄姐，我们属灵的大家庭，我们都有责任这样来教导、来保护我们的姐妹们。好，好，那底下的话，这个姐妹怎么说？说好，我是墙。在门跟墙中间，这个家我说我是墙，我做一个选择，我做一个选择。好，所以姐妹本身做一个选择，那我们的这个家人属灵的家庭也保护我们的这个姐妹。好，那底下的话再一点很要紧的，好，是弟兄也有很大的责任。好啊，在好多年前我在使者服事的时候，好，有一次呢，我大概在我们中西部的很多查经班这样巡回服事，好，大概两个礼拜之久。好，然后呢，就很巧，印象很深刻的话，前后两次我去两个查经班的话，那都是在讲完信息以后的话，就会他们会递纸条，会问问题。好，那我就收到两张这个问题，叫 How far is too far？ 那个背后是什么？林牧师，好，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男生，好，我要跟这个姐妹越亲密越好，但是我不要太过于亲密，我不要犯罪。然后你告诉我什么地方是那个界限，什么地方是犯罪？好，你把圣经给我看。好，然后姐妹你告诉我，好，哪一条线是不可以跨越的。好，然后那个责任在你身上。我是很基本的弟兄，就说我就是要越亲密越好。好，那有些时候我听到这样的父母亲说，还好我们家是儿子比较没有关系，好，女儿比较危险。好，所以是女儿的话呢，你就要很常的警惕她，提醒她，好，然后要求她几点钟就要回来，就要报到。但是圣经的教导不太一样，圣经要我们提醒我们的孩子们，男生儿子们的话，要好好的，好，要有负那个责任。好，那我用这个比喻，好，用这约翰福音第十章的那个比喻里面，主耶稣那个比喻的话，有三种角色，一种是好牧人，一种是雇工，一种是那个强盗，是那个大野狼、大恶狼。那强盗的话呢，就偷进门里面去，然后蹂躏杀烧杀一番，好，逞他的所谓的兽欲，然后就扬长而去。我不过这样的男生，好，跟女生发生关系的，女生怀孕的话，那是你家的事情，要生你自己生，要看医生，要流产是你家的事情，他就躲起来不见的了。哎，这是什么？大强盗、大野狼。再一种叫做雇工，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两个心甘情愿的，我没有勉强你，是你甘心的，那有后果的要自行负责，该分就分，没有什么好说的，啊，这是雇工。那好牧人的话呢，就要引导保守这个羊群，好，甚至为羊群舍命。好，是这个好的牧者，这个男生好的牧者的话，他就会看顾，会保护，为这个姐妹的一生将来的幸福着想。即便姐妹有那种软弱的时候，有那种欲望想跟他更亲近的时候的话，他会说时间不对，不到，不反应。有人说，林牧师，这样还是男人吗？我都没有主动跟他要的，都已经不容易了。好多女生都已经暗示明示的话，我还拒绝他，还是男人吗？按照圣经的教导，这才是真正的好男人。弟兄姐妹，要这样教你的儿子们，求神帮助我们。好，好。那么这个，如果你看雅各里面的话呢，哈，在雅各的二章十七节，他们婚前算是两个人互相定情之后，好。那这个姐妹上有一个欲望，我们已经两个山盟海誓的，但希望跟她有更亲近的关系。好，她说呢，我的良人啊，好，她说等到天起凉风，日影灰去的时候，愿你归来，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栖居山上。这个栖居山是指的是女性的胸部讲的，就等于说他们已经互相定情的话，有一种期盼，能跟她能够共度这个良宵。那这个话的话，如果姐妹的心中这样表达，这个我们叫很 vulnerable， 很脆弱一个时刻里面来，她有这样一个 desire。表现出来的，但这个平常很敏感的这个弟兄呢，完全没有反应，我说像石头、像木头、像呆头鹅一样，突然间完全消音的。但等到在新婚之夜的时候， 好，这个良人讲这个话，新郎讲这个话，他说呢，我要往莫要山和鲁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回去的时候回来。这话很熟悉，就当年这个姐妹讲的话语，那个天起凉风，日影回去，然后那个山冈这个比喻，换句话说，这个弟兄在说，你当年讲的那个话我听见了，但是那个时候不对，我没有反应。今天我们结了婚，时间对的话，我反应你了，不但是反应你，你看你自己是一个七虚山荒芜的山，比特山，我看你呢是莫要山，是鲁香冈。哎，这是最好的超级的同理心。你再看雅各的话，到整个雅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的话，这个姐妹这样说，她说我是什么呢？是香草山，长满了各式各样的香草。好，在爱的里面，那种自我的形象、自我的肯定，这样增长出来。好，我们学习圣经当中的那个雅各，那个良人。好，弟兄姐妹、弟兄们，我们互相勉励。那不但是我们自己互相勉励，好，我们还要好好的教导我们的孩子们。好，希望是我们的这个教会，活水教会的话，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弟兄们的话，都能够照着神的话这样子来做。好，那千万不要见怪不怪。好，真的不是我们圣经顽固保守落伍，好，是很多最先进的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告诉我们，那才是好的。好，为了你个人的幸福，为了这个国家社会的幸福，我们都需要持守圣经的那种教导。好，我们看这网络媒体色情啊这一部分它的影响。好，好，我们说这个目前这种网络媒体摄影的话，很像是一个房子，一个是大象。好，那个大象的话体积庞大，大家都看得见，你不可能看不见，但没有人做任何的事情，大概那个意思。那今天网络的摄影的话，在我们很多的家庭，原谅我说，在很多教会的里面，好，大概都像只大象一样，我们看见了没有？我们做什么事情没有？好，那这是一个很新的一个统计的报告。好，去啊，这个前年啊，这个一年半之前的一个报告。好，那么在这边是不是在美国这边？好，那有20%人在上班期间还看那一些的网络东西。好，然后呢，有4000万的话经常看网络的色情东西。好，那有一半左右基督徒认为他们家里面这种问题。好，然后呢，再有10%的这种成年人的话承认有这样一个性的这种一个瘾。好，那个数目是很庞大的。好，这边提到说，这个网络摄影的话，网站的那种点击率的话，把那三个最多人点的那种点啊，那个叫做啊，这个 Netflix 对不对？好 ，Amazon 跟这个 Twitter， 我们现在总统很喜欢用 Twitter， 啊，经常在用哈。好，那我们经常在上 Amazon 去买东西，好，去买书等等这样子。那综合起来的话，都来不及，比不上那些网络摄影那种点击率。好，那这个的话是一个惊人的一个统计数目是。有一个很像是很他有一个网站，一个摄影网站的话，他就说好，我现在一些我看不懂哈，他说好，他说全世界各地观众一共花费了44亿小时，一年全世界44亿的小时看这种网络摄影东西。好，然后呢看的是880亿的影片。好，那当中的话他那个点击率的话呢是212亿次。好，那个数目的话在我看是天文数字。那我当我仔细再看一下的话，那些他都分类的哈，那些看的国家的里面，好，美国、中国、台湾都多，但最多的呢是在非洲，很多的国家，换句话说是全世界通通被赤化的、被黄化的，啊，这个红这个字在我们中国是好字，啊，但是它已经被黄色哈，这个东西已经把它完全消掉了哈，嗯。好，那这本书呢哈，叫做 The Social Cost of Pornography, A Statement of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 这是2010年的时候出了一本书，算是当今这种学术界最有权威一本书，还值得我们去参考参看的。好，好，那我们把现在的一些研究的那个结果我们再稍微看一下下。好，先说这种色情的资讯的话，它透过各种方式叫做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好，在美国有，在非洲的角落通通都有。好，都有。好，好，那边叫做这些的网络这些图片哈，这些影片的话，那种的然后严重度那种强烈性的话是，它一分比一分钟更加的厉害 ，by the minute， 好，所以下一分钟比上一分钟更暴力，好，更恐怖，更残害，这样说法更严重，好，然后长久观看的话，好，他这边说他的那些有些那种荷尔蒙的分泌会跟着出来，那到一个地步他需要很强的刺激，一次比一次更强的刺激，它才会产生这个反应。有点像吸毒一样，好，那毒品，好，这越来越严重，它才会满足，好，那所以这个毒品的话， 跟这种网络色情那种在我们的脑部 的影响是相类似的，是相类似的。好，今天说这些东西像药品一样，好，那时候这个定期的使用不需要处方，好，不需要这个抽它，不需要去打它，就很自然的随时可以看到。然后年轻人比大成年人更厉害，好，那一大个族群的话，这青少年的时候他们的比例最高的，弟兄姐妹，好，原谅我说我们的孩子们都是其中一部分，好，我们不要一厢情愿的我们孩子没事情，好，你可能要先做坏的打算，好，去关心注意，为了孩子的话你可能都需要对网络东西有点了解，好，不然的话他们很厉害完全不晓得。好，好，今天说这个他对追求他对脑神经的影响的话，好，像坏药品一样。我要提一下是因为年轻人青少年的话他们看的很多，然后他们青少年的脑部的结构呢还在变化在成长当中，那么你吸毒跟看色情影片的话看多的话，你脑部的结构都受几乎是永久性的影响，弟兄姐妹，那个严重度到这里面来，好，脑的结构都受影响。好，那客观讲的话，如果你年纪很大的话影响不是很大，因为脑部也要定了，但我们还是为了主的缘故里面我们持守保护我们自己，但孩子们的话那种影响是一生之久的深远。 好，今天说这个一些经常看这种影片的人的话，好，他们这种的价值他们的行为显著的偏差，好，他们看的那些受害者没什么反应，他们是 blame victim， 是你家的事情是你自己错的，好，这样说话。 好，然后他们啊，对这种的这种对看强暴绝对没什么错误，没有什么问题。好，好，那他们这种看这种影片多的话，他们真正犯案犯强暴罪的话，啊，是没有看影片的六倍之多。我说从统计上看的话，多个10%-15%都已经很多的，哦，多到600%的话，那没什么好说，绝对是看这种影片所造成的那种影响。好，底下说你看多的话呢，不把人当人看待。好，把它物化了，这是一个物质东西，是一个对象，是一个你发泄欲望的东西，完全没有神的那种尊贵那种形象啊在里面来。好，好，这边看到的话，他说被配偶的吸引，好，对配偶的情感渴望亲密关系的话，都显著的降低。那以这种网络色情去取代真正夫妻的关系，我不久前做一个辅导，他们是两个人同居的，他们同居却没有同房，一年多的时间，你很奇怪。好，那那个男的呢就是被网络的色情所捆绑，完全没有力量，然后也不想结婚，就他们还是分开来。好，但你看那个色情那种严重度到这种地步里面来。好，好，那这边的话，这边说他们这些人的话，他们婚居离婚的可能性啊会增加，好，婚外性关系也会跟着增加。好，那么这边说使用网络色情的话，他们这种外遇的可能性有3倍之多，好，3倍之多。好，好，他们不像有孩子，因为孩子都是受伤害的对象，好，那特别是女孩子。好，这边是他们的总结。好，网络的摄影对所有的人都有负面的影响，好，对妇女影响很大，因为都是贬义他们，对小孩子影响很大。好，虽然这是一个犯罪的行为的话，还是很多人做这种事情。好，然后你即便没有看网络摄影的话，你的亲人，刚才牧师祷告中周围的人，他们有的话呢，你都是一个间接的受害者，而当事人本身他也受伤害，他脑部的结构他的价值受影响，就到最后的话他们的呼吁呢怎么样，好，是这个美国这个国家需要对网络事情要做一些规范。问题是这是一个所谓的民主的国家，自由国家，好，这个有讲没有办法反映出来。 好，那再除这个以外的话，男多男性，好，他们的影响，他们从前的话我们说这种性的本能神所造的话那个满足在婚姻当中他要付代价等等等，现在不需要了，透过网络事情就自己解决的。好，那这个是在去年的3月，好，这个《时代》杂志的这个主题的报道，好，这个色情对男性的这种的男性期待，好，他们等于说没有办法正常的性的功能不能化表现出来的，好，那是已经很明显的被看到这种现象，好，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好，现在如果你是受网络色情所捆绑的话，对结婚没有任何的欲望，我们没有结婚有很多的原因，好，所以你不要随便的就啊对号入座。但是如果你是受色情捆绑的话，你很自然的话就觉得结婚很麻烦，不结婚。好，那这已经是一个显著的现象，好，被这些调查社会大众注意到的了。好，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当今现代的21世纪的这种的奴隶问题、人口的贩卖的背后，跟网络色情有绝对的关系。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目前所面对的这种社会这种现象里面来。好，就是我们需要从这种比较全面的角度 来看这种，所以网络摄影这样一个东西，好，它不是那种无伤大雅个人的消遣，不是说只有我自己本身无害别人，不是的，影响到每一个人，影响到每一个人。好，那有一些文章好，把这个网络摄影的话叫做 demonic， 好，是邪恶的，是有跟鬼魔有相关联的。那么这个字呢，跟那种的不义的事的不义，那个 evil， 好，是一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来。好，好，我们不喜欢不义，好，不喜欢这一些贬义女性、贬义小孩子、贬义人的那种尊严这样一些事情。为那个缘故的话，我们都禁绝，我们都禁止。好，底下一些粗鲁的部分，好，我想我们的价值观。好，今天早上这个信息可能听起来很困难很辛苦，好，但是让我们有点敏锐去分辨到底林牧师讲的是不是真实的，那么圣经是不是这样教导，那如果是的话，我们就有一个持守的部分，因为神的话语这样教导我们，我们就会持守这样一个价值观。好，然后我们会软弱，好，现在网络东西的话，好，不但是男生如此，女生急起直追，有时候说叫天下乌鸦是一样的颜色。好，那我们都需要好好的保护保守我们自己，男人是如此，原谅我说这个牧师也是人。好，好，那我们需要互相彼此守望。好，那我们这个有些软体可以帮助我们来互相看守。好，如果你看的话，你的那些同伴你的配偶他们会晓得，这样提醒你，提醒你。好，我们家人我们主灵同伴我们互相这样来守望。好，那如果万一你发现到可能是你的亲人你的配偶你的孩子有这种问题的话，你不要马上就尖叫，马上就大声责备，马上羞辱他。好，当然是错的，但那种的愿意接纳他，愿意陪伴他，鼓励他，帮助他从当中出来还是要紧的。好，你会伤会痛会失望一件事情，但不要过度的为那个去那个地方连续，我们的目的是把对方能够带出来，帮他走出来。好，好，这一本书呢，哈，是少见的，哈，啊，这个一个叫《上瘾的真相》，这个作者叫王倩倩，她自己的孩子是得了很严重的毒瘾，她在去做很多功夫调查研究，好，那她写这个书写得很好，现在是已经第二版，好，那这个毒瘾啊、酒瘾啊，好，那听说叫那网络的瘾、网瘾，或者是这个色情瘾的话，啊，都相关联，好，所以如果我们关心这个事情，我们都需要看这个书，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让一个预备，有这样预防。好，那至少有一点出路可以走。好，好，这边有好几个网站，好，是一些这种的啊电脑的杂志，他们所供，好客观说的网站。底下那个叫做这个啊叫 Covenant Eyes， 好，这是比较多的基督徒用的一个网站。好，这样子哈。那这个叫 K9 Browser 的话，是我在应该去年的时候啊去这个啊这个神路一个教会的那个牧师告诉我，这是一个免费的 Covenant Eyes， 需要钱，这个是不需要钱。好，那他觉得还蛮好用，好，我就把这些资讯给大家。那如果你们有兴趣这些资讯的话，可以跟你们同工啊去索取，好，你们可以进一步可以参考。好，好，我们先看一下婚外情这一部分。好啊，已经很多年的话，这种统计的数目在停在这个地方，好，大概女性大概20%左右，增加了很多的，以前在14%-15%，现在到20%，男性大概在40%的这个上下，好，这样起伏。好，好，那今天说这是女性这样急起直追。你们还记得吗？大概两年前是2015年的时候，好，这个 Ashley Madison， 这个是一个全世界的，然后也是一个网站，好，是专门让别人去搞外遇的，好，然后有3700万的这种个资外泄，好，那里面不滑，好，我们在中美国的话，我们的那个五角大厦，我们的白宫都沦陷，还有一个神学院的一个老师，好，都因为那个缘故的话就自杀，因为他被暴露出来的。啊，底下它是一个公开一个很大的广告，啊，叫什么？叫做 Life is short, heaven a fail, 啊，人生苦短，何不外遇？就是很正常的现象，啊，就是从光天化日去讲这样一个广告，鼓励大家啊搞外遇。好，好，那这个呢是在它本来是2015年的一个研究的报告出来，啊，那它的资料呢，哈，啊，对不起，上面的话是2012年的研究报告，啊，它说根据2006年的话，中国哈，啊，这种18-49岁的话。好，那种婚外性行为的比例，好，超过其他的国家中数。如果那中数的话，譬如说是这个100的话，好，那有100以下一半，100以上一半，好，那我们中国的这种的外遇的比例的话，是超过一般的国家的一半以上。那底下的话是在去年而已，前年而已。他说调查称婚外情是中国离婚原因的第一位。好，这是我们来的家乡的一种光景，好，是如此，好，是如此，好，但实际上还是像世界当中。好，不可以奸淫， 啊，我们的那个刘副理刘院长这样说，很多事都可以改，除了时间不能改以外，好，时间不能改，那时间里面上面的话说不可以奸淫，今天还是不可以奸淫，你婚外情就是奸淫，好，这样子哈。那圣经里面的话讲到这种的这个委身，好好，就是婚姻是永久性的，然后这个单单对你的配偶，好，所以这个你不可以有第三者在里面来，那长期的对你的婚姻要产生一个委身。我跳过去了哈。好，我们再看一下下这个同性的婚姻这一部分。好，我们的这个国家美国的话，在前年已经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好，那我们目前基督徒好还一大半还是对这个问题我们一个保守一个立场。我们去看一下下哈。啊，很明显的话，这个年纪跟信仰好影响到一个人的那种对同性婚姻的立场。好，年纪越轻的，他们越倾向同意支持。好，那这个信仰越 liberal 或者没有信仰的话，也越倾向同意跟支持。问题是弟兄姐，我们对这种同性婚姻的立场是因为我们的年纪的影响吗？好，如果是的话，我们教会里面很明显的话，年纪轻的就说 OK， 年纪大的说不 OK。 但重点的话在说神的话怎么说，我们怎么决定。好，怎么决定。好，那这边有五大经文，好，针对同性婚姻的问题的话，这五段经文，好，创世纪、利未记跟有三个部分是保罗书里面的话，是你透过这五个经文的诠释来决定你对同性婚姻的这种立场。好，如果今天有谁可以说林牧师按照我这种解经的原则，这五段经文应该是支持同性婚姻的话，弟兄姐妹，我就支持同性婚姻。虽然我的过去的背景是很保守的，但那个不重要，重要是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好，好，我看下来哈，这边一个很简单话的话，今天提到是主耶稣哈，他讲到回答说，无论什么样缘故，人休息都合法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而且因此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成为一体。啊，耶稣讲到婚姻，就特别讲到造男跟造女。啊，底下就不多提了。那本质上的话，在神的心目中，那个婚姻是一个男一男一女的婚姻的关系。我们就抓住这个点，往下再发展去哈。这两本书，第一本的话是比较一般通俗的书，就是比较容易看的书；第二本是一个比较是学术性的书，一个经典的书。好，那看你的那个兴趣，好，那你可以分别找这样书这样子来看。那这一位呢，叫 Ron Sider 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对这种同性婚姻、同性行为的一些立场跟态度，好，值得我们做一个参考。第一，他说好，这个我们还是坚持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生一心一意。好，不但只是不离婚，还要照着神的心意复兴一个美好的活泼的婚姻关系。好，这样里面来。第二的话呢，要关爱跟倾听有同性恋倾向者。好，有些基督徒他有同性恋倾向，很多的原因造成的，但是我们的关爱我们的倾听很要紧。第三的话说，严格的拒绝使用语言或暴力好来对待同性恋者。好，错是错，但是你不能用这种的肢体的暴力、言语暴力来带他们。第四的话呢，教导基督徒父母亲好在不赞同不合乎性行为的同时，好，同性行为是不合乎神心意的，我们不赞同，但是呢，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有那种同性行为的孩子的话，都还需要继续的爱他们，珍惜他们，只有爱好能够最多对，只有爱可以把他们可以挽回回来。好，那不要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行为的话，我们就完全拒绝他们去了。好，好，底下说好，完全接纳守独身的同性恋倾向者。好，有些他们同性倾向有很多原因造成的，有些是先天的，有些是后天环境造成的，那他们选择好守独身的话，我们就全面的完全的接纳他们。好，我要做一个结束了哈。啊，目前的社会里面的话，这种离婚担心再婚的很多，包括这种同性的婚姻很多。好，那底下的话，这个是这数十年来的这个研究，那这个研究的那个报告的那个单位还是一个比较属于 liberal 的一个研究单位，他们综合的结论，对一个孩子成长最好的环境还是亲生的父母亲。好，那么指那个家庭，那父母亲不但是亲生的，好，最好不要太多争吵，好，还算是一个和谐的话，这样的环境好是对一个孩子成长最好的环境。好，你有可能会有人会有离婚，有人再婚的话，原谅我说是事实，有那有机会可能回头，但最自然最好的环境还是一个啊，亲生的父母亲，好，和谐的环境里面养育的孩子最好的，我们持守那个价值。好，好，那神的心意的里面，好，是如此。弟兄姐妹，那我这样讲的话，少数的人，你说林牧师，我们已经过那个阶段里面去了。好，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来去仔细的思考， 去探讨，然后去决定说圣经的教导是如此，然后你还是愿意持守。那我们至少过去失败软弱过，但神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我们走得过来，我们有恩典。好，那万事可以互相效力，叫神得益处，但我们仍然持守那样教导。好，我们要做一个结束，弟兄姐妹，我们把我们的心归向家里面去，然后为家来征战。这些无形的征战，那无形的墙，好，很多地方千疮百孔，好，但是神在神的里面有恩典，神的话有力量，好，可以帮助我们一起回归。好，我觉得说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这种婚姻跟家庭，好，不但是为我们自己本身，对着整个世代、整个社会，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基督家庭，像一盏灯塔一样，在黑暗中还有一个亮光。不但是一个灯塔，一个亮光，我们可能更需要像一艘救生船啊，我们要出去啊，去帮助拯救很多在黑暗当中没有办法自救的那样的人。我们第二做个祷告。恩主，我们再次恭敬，把我们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所分享的信息在你手里面，你的话语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听信息的时候要仔细的分辨这道是与不是。你就保守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我们有机会啊，继续的思想我们刚才所听的这个信息。主，若出乎你自己，主，你自己的圣灵啊，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主，带给我们亮光，也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勇气，带给我们决心，带给我们行动。愿你的话语啊，像雨水从天上降下来，主，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在我们思想的里面，在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亲子关系的里面，主，能够降下雨来，能够发芽生根，能够结果子，没有突然的返回。我们恭敬恳求祷告，